中呢，第二十八种相呢，叫做泛声相，啊，就是说佛呢讲话的一种这个音声呢，它的这个五种的特点。那这个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理解，就是说一个人讲话声音好听，当然是非常好，但是我觉得讲话啊，最重要不只是声音好听，最重要是讲话的速度、讲话的节奏、讲话的内容、讲话的这个所谓音调的这个高低的妥当性。我觉得呢，有时候有的人声音很好，但讲话好像不合时宜，或者是讲话内容不恰当，或者有时候声音拉得太高，在这个场合上来讲不适合，那这个呢就是有好的声音也是没有用的哈。所以我讲，我们说佛有这个第二十八种相，叫做泛声相。那我们在这样更要重视的是讲话的这个节奏跟这个内容。二十九者真青眼相，如好青莲花，就是眼睛呢是非常深蓝色的啊，就像青莲花一样。三十者牛眼结相，牛眼结相如牛王眼结呢，长好不乱，就是眼睛的睫毛很长啊。这里我要再补充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说到底这个佛教对这个佛的三十二相呢有没有定论。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有几部不同的经呢对三十二相的内容呢有不同的陈述，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我们在学佛的时候呢，我们强调佛的三十二相，主要是要增强我们观想佛的相好的一种助缘。但是呢，如果从这个大智度论的立场，从这个龙树菩萨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龙树菩萨不强调这三十二相，不是反对三十二相，是他不强调三十二相。这一点我想大家要了解。那么甚至于对三十二相的一些解释的方式呢，龙树菩萨也有一些不同的思维，不同角度的思维。但是后面呢，龙树菩萨他也有一些很重要的讨论，就是说为什么菩萨要重视这个相，有他重视这个相的一些道理。所以我想呢，我们在读这个大智论读到三十二相这一部分的时候，一者这是龙树菩萨陈述在佛教的发展过程里面有这一些说法，第二就是说对三十二相的这样的一个强调呢，是佛教有一个部派的一个主要的主张。那龙树菩萨并不反对，但是他不强调。因为我们今天要学佛，真正要学的还是佛的三十七道品，我们真正要学的还是佛的六波罗蜜。我想这个大的方向希望大家了解。所以刚才也有同学来问我一些很细的问题，就是说有关这个三十二相里面一些相的很细微的东西啊。我想呢，这一点基本上我觉得呢，诸位是不是对这种细节啊，不需要太这个去花很多的时间。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种东西是果嘛，就是说你的内在的德行修到很好的时候，这个三十二相它是自然呈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花时间的，要集中力量的，应该是放在佛的智慧上面，放在佛的这个修持的方法上面。我想这一点请大家了解。那么这个三十相是强调这个睫毛啊，就是佛的这个睫毛呢长得很好。第三十一呢，顶髻相，那这个是大家常常看到的，就是菩萨有骨髻如泉等在顶上，就是说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他的天灵盖啊特别的高高凸。那么天灵盖特别的这个高凸呢，应该就是一种智慧很高的一种象征啊，就是很高的智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画佛像的时候，一定是顶髻呢特别的凸起，这个顶髻就是在天灵盖这个位置啊，天灵盖这个位置。三十二者白毛相，什么叫白毛相呢？就是我们这个常常念这个赞佛偈里边呢，赞阿弥陀佛所谓的这个白毫婉转五须弥啊，就是指这个佛的这个两个眉毛的这个中间呢， 有一根白色的毫毛，那这个白色的毫毛是盘旋的，是旋转的形的。那这个旋转怎么呢？就是说因为佛的佛身广大，所以光是一根这个白毫呢，都五座须弥山那么大。那么这是讲这个，因为佛的这个报身广大，所以光是一根毫毛就这么大。好，那么这里面讲三十二相的时候，当然不是这个婉转五须弥了啊，就是说这是强调佛的这个脸上呢，在脸部这一部分呢，白毛眉间生，就是有一根白色的毫毛呢，在两眉的中间，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印堂这个位置呢，哎，它生出来了，而且呢不高不下，白净又旋，舒长五尺。那么如果把它拉出来的话呢，因为它是旋转型的哈、哦，如果把它拉直的话，有五尺之长哈。哦，那有的人哈、哦、不了解佛这个眉中呢是一个白毫呢，以为它是一颗痣，哈、哦，那其实不对的，它本身是一根白毫，白色的毫毛。所以真正画佛像的时候，画到这个佛的这个两眉中间的时候，应该是画那个旋转型的这个白色的毫毛才对，黑色的也不对啊、哦。相师言，那么这三十二相呢，就是根据印度当时的相学。地天太子就是指释迦牟尼佛哈，三十二大人相如是，菩萨具有此相。问曰：转轮圣王有三十二相，菩萨亦有三十二相，有何差别？说这个三十二相好像不是只有菩萨身上有吧？转轮圣王也有这样的相啊。答曰：菩萨相者有七世圣转轮圣王相，就是说菩萨本身的三十二相呢，有七个标准呢是超过了转轮圣王的三十二相。菩萨相者呢，一净好，就是很清净；二分明，就是每一个部位呢都是了了分明的；三不失处，就是说这个地方呢，这个该突出的它突出，不该突出的它不突出，这个叫不失处，就是它的这个部位呢非常的恰当。四具足，就是三十二相没有缺少任何一个。五深入，所谓的这个深入，比如说佛的脚底下的这个千佛轮像啊，那它是比那个转轮圣王更加的这个具体的，更加深刻的。六随智慧行，不随世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菩萨的这个相呢，它有这些特征呢、啊，这些生理的特征呢，都是随智慧行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所谓的这个随着这个智慧呢而运用的，不随世间，不是随着世间的这个欲望呢而这个产生作用的。七随缘理啊，那么这就是说呢，这个随缘理是什么？就是说佛本身对这个三十二相不执着。他不执着于这三十二相，有的人是身上有一些很好的这个相貌，他就很骄傲了，哦，就是有一种自己相好庄严的这样一种傲慢了、啊。但是佛呢，没有这样的傲慢，他随缘理，就是说他有，但是他不执着。转轮圣王相不尔，那转轮圣王虽然有三十二相，但是他做不到这一些，就是做不到这七个标准。问曰：云何名相？那么现在说，请问你相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下个定义吗？答曰：意之故名相，如水亦火，以相故之。这就是说什么叫做相？容易让我们观察的出来的，这就叫相嘛。比如说一个人脸相不同嘛，因为我们一看就知道啊，这是很容易观察的，很容易辨别啊，所以这个叫做相。其实我们知道，在佛学里面有两个名词是很不容易区分的，一个叫做性，一个叫做相。有时候我们说法相啦、啊，有时候说法性啦、啊。那其实呢，性跟相呢，它有重叠的意思，也有不重叠的意思。有时候内在叫做性，外在叫做相；有时候呢，持久性的叫做性，不持久的叫做相。但是呢，它的意思是常常在变的，不是绝对的。比如说 火的像是什么？会燃烧啊。但是我们可以说燃烧是火的特性啊，你不能说它燃烧只是一下子，它也它就只要是火它都有这个特性啊。所以有时候性跟相啊这两个字不是截然可分的。不过呢，大体的定义来说呢，什么叫做相？就是容易辨别的，容易觉察的，容易观察的，就叫做相。问曰：菩萨何以故三十二相不多不少呢？这是一般人最常问的问题了。为什么讲六波罗蜜不讲十个呢？为什么讲三十七道品不讲六个呢？或者不讲三十八个呢？那其实这个东西呢，所谓法数，法数，法是佛法的法，数是数字的数。所谓的法数啊，它就是在佛的教导当中，比如说佛哦，现在讲就讲牧牛，我们前面讲牧牛，我牧牛他讲十一法经，就说哦有十一个重点。那我们知道呢，在一个语言的表达上面呢，常常我们是讲十一法怎么呢？后面可以加等等啊，那等等就是什么？就是可以 n 加一个嘛，对不对？可以就是说你还可以再发展下去嘛。那三十二项你也可以把它说三十二项，三十二等项嘛，对不对？就是三十二个等，那还表示还有很多细节。所以为什么三十二项的理论发展出来之后，后来又出现了更细的，叫做八十种随行好，就是随着三十二项又发展出来一些细节的叙述。那么这个老实讲，本来就是没有定数，法数呢，都是我们修行上的一种这个归纳，就是修行方法的归纳。它没有绝对的，所以你可以说戒定慧三无漏学，哎，可是戒定慧可以再扩大变成六波罗蜜啊。那六波罗蜜讲的不够的时候，华严经里面把它讲十波罗蜜啊。那十波罗蜜讲的不够的时候，还把它扩大成为无量波罗蜜啊。所以这个法数其实是无定数的，不过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哦，我们讲到这个觉知，我们就讲七觉知。我们讲念处嘛，习惯大家讲四念处，因为其实也可以发展十六念处啊。但是讲十六念处可能就是比较细了，大体来讲讲四念处就够了啊。这个身受心法嘛，大概就人的一个生命呢，可以分成这四个层次，身受心法来分就可以讲清楚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法数其实无定数，不过是为了我们学习、我们了解、我们沟通的方便。所以大家就习惯讲六波罗蜜啦、三无漏学啦、五毒啦，哦，就是这么一个讲法。所以诸位呢，可以在数字上面呢，我想并不需要呢花太多的时间去推敲。好，那比如说我们一般人，我们会讲一年有四季，对不对 ？Four seasons。可是中国人讲农历的时候就很仔细了，四季不足以显现这个天气的变化，所以什么要讲二十四个节气，那才是最标准的，对不对？那就比方说这个东西你讲四季的话还是大概嘛，那如果再更细分的话还可以分成二十四个节气，那就比较准确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体，这个数的东西啊，它就是一个大体的一个秩序罢了。那么现在有人问说，菩萨何以故三十二相不多不少呢？答曰：有人言，佛以三十二相庄严身者，端正不乱故。若少者，身不端正；若多者，佛身相乱。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强调佛的这个身相的特征呢，讲三十二个呢，大概吧。因为如果少的话，显不出佛的身相庄严；如果太多呢，好像佛的身上就是这样，让人眼花缭乱。哦，所以呢，就说，认为三十二相呢，大概呢是比较能够呈现佛的这个庄严的身相的特征，就是中道了啊。是三十二相端正不乱，不可异，不可减，犹如佛法不可增不可减，身相亦如是。所以这三十二相呢，不能增加，也不可以减少，犹如佛法不可增不可减。身相亦如是。那么事实上呢，现在这里讲的这一句话不是龙树菩萨讲的，我们现在到现在有很多话呢是龙树菩萨在引述部派佛教时期的一些讲法，然后到了后面 龙树菩萨才开始批评，这里面有些讲法是可以接受的，有些讲法是不能接受的。比如说现在讲的这句话就是不能接受的话，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些法术啊，它并没有定数，我们不需要把佛的三十二相讲的这么样的不可证不可假，好像是恰恰好什么这个减一分则太短，增一分则太长，这个佛的身相哪有到这么刻板的地步呢？诸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说我们知道佛很庄严，那什么叫做庄严？请问佛教里面讲的庄严，就是我们美学里面讲的 beauty 这个字，美这个字。请问你什么叫做美？美有一定的标准吗？我说这个鼻子很高啊，这个什么这叫什么？女人眼睛叫什么？丹凤眼啊，或者什么双眼皮咯，哦，然后什么这个嘴唇应该什么樱桃口啦，什么？我说这个就是最美了。我看不一定。什么叫做美？当你看起来很和谐的时候，那就是美。所以叫看得顺眼呢、啊？什么叫看得顺眼？就觉得你觉得很和谐嘛，这没有什么道理的，对不对？所以真正的美，真正的庄严，就是看起来很和谐。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佛因为累世累劫的这个修行，所以我们接近到佛的时候，我们看到不但是佛，一大修行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在他身上什么都是很和谐的，很平衡的。他说话的语调啦，或者是他处理事情的一个节奏啦，或者是他走路的一个姿态啦，你就会觉得他很和谐，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好，所以我觉得把佛的三十二相呢说成不可异不可减，还把它等同说佛法是不可增不可减呢，我想这个是已经比较刻板的讲法。所以龙树菩萨他后面也会对此有所批评，问曰：菩萨何以故以相延伸？那么这是重点，就是说菩萨为什么要用这个这样的一种外相，三十二相的这个外相呢，来庄严他自己，来美化他自己呢？答曰：有人见佛身相，心得净净，以是故以相延伸。那这是有道理的。从经验的角度来说的话，当一个人他身相很庄严的时候呢，他容易让人家对他生起信心，生起欢喜，生起恭敬。所以佛他就是因为身相庄严，所以很多人一亲近佛的时候，哇，起欢喜心了。我想诸位知道呢，我们在讲三十二相的时候啊，就少讲了一个现代人讲的东西，叫什么呢？叫 charisma， 就是魅力。但是它不能够完全翻译作魅力，就是西方人呢，他们有专门在研究这个字的，叫 charisma， 就是说。就是有一些人哈、哦，他天生的就是一种领袖的气质，啊，他天生的就是让人家，他这一生乐意为他效劳，只要能够替他做一点什么事情，就觉得好像我生命就充满了意义了，我的生命好像就已经好什么，点石成金了。有一些人，他有这个能力，他就是有这种对群众的吸引力，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哦。有这种 charisma 的可能是佛，但也可能是希特勒，是斯大林。你看那些德国人当初崇拜希特勒的时候，他们见到希特勒，他们认为神算什么，希特勒根本就超过了神了。那这种例子是非常非常之多的，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佛的身上绝对有这个东西。你看每一个人，我们看佛经里面很多记载哈，就是每一个人他只要接近到佛，他心就好和平。只要他接近到佛呢，他就欢喜。有的人得法眼净，有的人马上可以证这个阿罗汉果。所以我觉得佛如果要讲三十二相啊，我想有些部分甚至可以省略。我们要强调什么？是佛的智慧，是佛的那种 charisma， 就是他作为一个这个修行人，他本身呈现出来，他散发出来的，我想用我们佛教常用的字眼叫摄受力、啊、他就是有那种摄受力。但是我再强调的是说，这种摄受力，这种 charisma 怎么样呢？可以在佛的身上存在，也可能在一个大魔鬼的身上呈现，这是大家很小心的。所以 当你不知不觉的去崇拜一个老师，当你不知不觉去崇拜一个师父的时候，请各位要回归到佛法上面来，随时要做智慧的检验，随时要做智慧的抉择。否则的话，你看多少人被这个希特勒所愚弄啊！我们看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史上面，透过这种广大的宣传，尤其是现在佛教，现在佛教又可以有电视啦，有这个自己可以创造的这种所谓小众媒体啦，所以就好比是什么呢？我想可以这样一个比喻吧。所以如果说哈，我们站在一个人的面前看这个人跟他讲话，我们会觉得很平常很轻松，可是有一天不是咯，因为这个人怎么呢，他在跟你讲话的时候，或者你看他讲话的时候呢，比如像今天我在这个基金会的这个讲堂里边，因为现在录影机对着我照啊，那哪一天呢，也许出现一个大荧幕，比如说这录影机像家里的电视机一样的小小的，什么29寸啊，什么32寸啊，那你看起来也很平常，就是说他平常人就是这么大，这么一个样子。可是有一天突然在一个大的荧幕上面，也许是什么18层楼那么高，突然把尤某人的那个什么录影带这样一放，哇，他那么高大，就很可能产生错觉。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因为透过媒体，透过不同的媒体，像尤其是电视是电子媒体，透过媒体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影像的放大作用，就好像说这里有一个佛像嘛，那佛这个佛像尺寸不是很大的，可是我如果在这里点一盏灯，然后这个佛像的呈现在墙壁上那个背影呢，它可能就非常非常的大。这时候有两种错觉很容易发生的，第一个是看这个像的人有，哦，他真的是那么大。第二个是什么呢？被投影的主角还自以为真的突然变得那么大。哪一天我看到我的那个录影带在18层楼高的那个大荧幕上放出，哇，我真是了不起。这个叫幻觉，以鲁迅《杂汉经》所说的虚狂妄取相啊。可是现在问题，这个问题发生在佛教界这边，多少人呢不了解这个媒体的传播的这个性质，透过这个媒体不断的自我膨胀，不断的这个自我这个夸张，这个都违背了佛法的本质。所以如果有人这样的这个自我迷信，自我这个膨胀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要回到佛法上面来虚心的学习。那我们今天学习佛法，我们也要做一个不被愚弄的人，不被欺骗的人，不受愚的人。我们不要去盲目的崇拜。大修行人，真正的修行人，我们要去学习他，是学习他的法，所谓依法不依人。如果一个大修行人呢，我们把他捧啊捧啊这样的这个膨胀他了，不是真正的在对一个修行人恭敬的，不见得对他好。啊，我想这一点分寸呢，希望大家也能够体会到。所以菩萨呢，这种这个所谓的以相延伸呢，是的确有他摄受众生的一种方便力，一种这个增上的作用。而且我们前面也强调一点，就是说，因为你有内在的德行，所以你呈现出来的这个相也是自然的，很平衡，很庄严啊！我想这一点是蛮重要的。复次，诸佛以一切事胜故，身色威力，种姓家属，智慧禅定解脱，众事皆胜。就是说，佛的身上一切都是非常殊胜的，所以这种身体啦，这种这个啊身相的这个庄严等等啦，这一些很殊胜的，这是很自然的。若佛不庄严身相，世事变少。所以在佛的身上呢，要看不到庄严的身相，这是很少见的。复次，有人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住世身中，若身相不端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住此身中。那么这是说呢，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 好像是什么呢？好像富贵人家的这个小姐。所以她如果要嫁出去的话呢，哎，你这个婆家这边呢，就要先把房子呢给盖好啦，装潢好啦，然后都扫干净啦，都布置好了，她才肯嫁过来啊，否则她不肯嫁过来啊，就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底下就有这样的一个比喻了。譬如人欲娶，就是娶，我们现在所谓下面加一个女字的这个娶啊，如果要娶这个富贵的家女的话呢，那么其女遣侍一笔人，就是说这个富家女呢，她会先派一个丫鬟呢通知你呢，说是若欲娶我者，当先庄严房屋，除却污秽，涂置香薰，安施床榻，被褥完颜，帷帐卧幔，凡盖花香，必令严饰，然后我当到庐舍。若多了三藐三菩提，亦复如是。遣智慧使，未来世中到菩萨所言，若亦得我，先修相好，以致庄严，然后我当住汝身中，若不庄严身者，我不住也。以是故，菩萨修三十二相至庄严身，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那么到这里为止，有很多的话都是龙树菩萨引述部派佛教时期的一些主张、一些看法。所以现在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在诸位啊，就是说读大智论的时候，你要很小心，就是说你要去适当的区别哪一段话是龙树菩萨真正的意思，哪一段话是龙树菩萨引述从前的人的说法。因为龙树菩萨他在整个著论的这个性格上面呢，有一个特色呢，就是他通常会先把各种说法先做一个完整的陈述，然后他自己再开始切入一层一层去说明他的看法。所以现在龙树菩萨真正的看法是在后面了，这里还没有呈现出来的啊，这一点是大家要注意的。事实菩萨渐渐长大，见老病时苦，厌患心生，夜半出家，六年苦行，十难夺婆罗门女，一生十六功德，十密乳迷，十进菩提树下，破万八千亿鬼兵魔众矣，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前面这一段话是在讲三十二相的这个因缘以及三十二相的内容，那么现在呢是在进一步再来叙述呢，就说释迦牟尼菩萨呢他修道成道的一个过程。所以这里才说这个菩萨呢他投身到这个净饭王的这个宫廷里面来，然后呢慢慢的这个长大了啊，慢慢的长大，那么最后在菩提树下成佛。问曰：得何功德故呢名为佛？那么有人就问说呢，是要成就怎么样的功德才能够叫做佛呢？答曰：得尽智，无生智故名为佛。尽智就是苦集灭道里面那个灭的智慧，也就是什么呢，穷尽一切的烦恼，把所有的烦恼都断尽了，然后怎么加上无生智。所以无生智怎么呢，就是金刚、对不起，就是这个心经所说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这样的智慧啊，已经了了通达诸法的这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这样的实相。复有人言：得佛实力事无所谓，十八不共法，三达无碍，三义子，一者受教敬重，佛无喜；二者不受教不敬重，佛无忧；三者敬重不敬重，心无异。那么这个叫做三义子，就是说有三种人来跟佛亲近。有的人呢听了佛的教导非常的这个敬重，能够依教奉行，佛也不特别高兴；也有的人很叛逆，不听佛的这个教导，佛也不担心也不烦恼。第三种是什么？是对方无所谓敬重不敬重，佛呢心没有差别，你敬重的是这样子，你不敬重的我也是这样子。大慈大悲三十七道品，一切诸法总相别相悉知故，故名为佛。 那么这是有人呢给佛呢就他的这个成就的法的内容呢下了这样的定义。问曰：何以故未得佛道名为菩萨，得佛道不名为菩萨？那这就是说呢，已得佛道名为佛，那么还没有得佛道以前，这一段过程呢叫做菩萨。答曰：未得佛道，心爱着求，欲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故名菩萨，就是追求智慧的人。已成佛道，更得佛种种义大功德故，更有义名，名为佛。就是说，你没有成道以前，叫做热爱智慧、追求智慧的人。那你已经成了佛了，已经开悟了，那么就是叫做觉悟者，已经不再是追求智慧而已，他是。